16到19节，然后呢25到30节，奉主的名。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监室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鞍，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酒好食之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待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应许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必得享安息。他应许凡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就赐他们得享安息。一个人得享安息，他所负担的是容易的，他所负的轭是轻省的话，他必然会带给他身心的一种自由，带给人一种的喜悦。那人没有自由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权，没有自由的话也包括了言论啊，集会啊，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见面在教堂里面，这也是一种自由的限制。当我们如果在线上说的话，政府要来指控你的时候，我们的言论就受到限制，就没有了自由。那真正的这个自由一定是有他的选择权在那里。你可以选择讲话或是不讲话，你可以选择聚会或者是不聚会。然而这个世界上现在所处境的却是各地都让我们产生感觉不到不自由，而且是内心中没有喜悦，反而是忧愁，感到愁烦忧虑，不但为今天忧虑，也为明天去忧虑。到底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这段圣经里面的经文讲到是说，我们主耶稣和他的同伴向当时的群众，他们吹笛的时候他们没有跳舞，因为让他们吹笛就是要欢乐起来，但是呢报告他们这个威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又这个举哀，就是这个报告这个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又不懊悔捶胸，捶胸披麻蒙灰。所以说报好消息的时候人不高兴不接受，报坏消息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需要反省，需要悔改的地方，他们也不捶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时主耶稣甚至他的前面的这个开路先锋四旬的约翰，他们在面对当时的群众对他们传道的反应的时候，他们面对约翰不吃不喝，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不是吃这个普通的这个食物，然后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又 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旷野，然后这个头发啊胡子啊拉扎很长，然后他们就觉得他这个人是被鬼附着的，他们不但很多都不接受约翰的这个教训，当他们反过来的时候，他还要取笑他是被鬼附着的人，是一个疯子。然后呢，当主耶稣他在人群当中又吃又喝，而且是跟税吏啊那些所谓的罪人啊妓女啊甚至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说是耶稣是他们的朋友，是太酒好酒的人，太史好酒的人。但智慧的人是拥有圣灵的人，因为圣灵是代表的智慧在箴言的时候讲到。然后上帝指示或上帝的儿子耶稣所指示的有圣灵引导的人，他们总以智慧的事情为是的，而能够突破人的愚昧甚至狂妄。这是这一段的经文16到19节里面有三个的比较，一个是说我们先听到福音或是先受命差遣传福音的人跟你们听的人有一个比较。第二是约翰跟主耶稣的一个比较，也就等于说上帝所派来的人他们怎么做都不行，不吃不喝不行，那么是疯子被鬼附的，又吃又喝的也不行，你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好像就不是跟上帝是朋友了，不是跟什么自认为是光明的这个正直的守律法的人是朋友了。这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就是智慧的人跟愚昧人的一个比较，如果没有比较的话就看不到这个优劣。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现在是去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有些是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有些是拿到了永久居民的身份，有些是暂时是探亲，有些是留学的。假如说你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去政府机关去办事情的时候，很显然你就跟在大陆的时候去办的话是很有区别的。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又有高层的关系，有权有势的话，那你有势就有钱的话，你可以拿钱去办事情，办得又快又好，拿钱去贿赂，或者是你有势，你上面有这个比你要办事的官，要更高级的官，是你所认识的，是你的亲戚，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同学的话，你仗着这个势力，你不花钱，也许你要去办的事情就可以办成。但在美国的话，基本上只要是你按照这个他的这个要求去预备齐了你所有的资料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办事的官也不过就好像是你的这个服务员一样，就是要替你办事情。那这个该跟中国去办事情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但是你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出过国，没有在美国生活，没有在其他的这些发达国家生活过的话，你一直在中国的话，你察觉不出来的，你觉得那些是很正常的，我要去办一件事情就应该去花点钱去贿赂，送烟也好，送酒也好，托人关系也好，走后门去办事情他们这样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即便是所谓这个人民的教师只有一点的权力在手，你要去办事情，或者是让自己的孩子那个学习那个怎样的帮助都会这样子。所以说很显然出到美国的人，你原先在中国生活来到美国，你去一比较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但是相对于说一直生活在国内没有出来过的人，他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一种的比较。那对于今天我们大家都可能很关心的香港的这个事情也好，在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这个框架下面，香港人在7月1号之前或是6月30号晚上之前跟6月30号之后，对于香港本身这个人来说的话，他虽然没有离开香港，但很显然就很不一样了。之前那一年的集会啊，这个宣口号啊，被抓了之后，哎，这个法官也及时得到保释，马上就放掉了。可是现在这一个香港，对于香港人民来说，今天、昨天、前天，如果这几天还在示威游行的，然后讲出一些言论是这个国安法所不容许的话，他们很显然的不但被抓起来，而且就直接轻罪3年，重罪10年，最重的罪颠覆罪、反革命罪，那可是可以到监禁终身、无期徒刑。很显然对香港的同胞来说，6月31号晚上11点之后所宣布的跟之前就会有极大的区别。对我们有没有影响？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回国探个亲，国内的家人要过来跟我们团聚，不只是疫情影响，也包含了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冲突的影响。甭不要定性是说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不是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他说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跟一个专制世界的一个冲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美国的国务卿一直是现在是把这个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是分开来说，他们要抵制和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而不是中国和中国老百姓。可是相对于在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十几亿人口来说的话，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从来没有这个体验过在欧美的这些完全有言论自由这个集会自由的一个国度里生活过的话，他们是察觉不到，没得比较，就不知道这个自由的可贵。贫穷和这个疾病都会导致人，在客观上会导致人没有自由，没有喜悦。在中国现在的长江上下游产生的暴雨也好，这个三峡这些大坝的泄洪也好，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洪水会影响什么人呢？那些权贵和权贵家族们，他们最多可能是锦上添花的花损失的，可是有可能他们也会把这个损失转借给普通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房子冲垮了，车子没了，被冲走了，保险公司理赔吗？在这个三峡上下游的这些受灾的这些民众，他们除了疫情之外，透过这种的这个洪水的灾难，进入到新的一波的这个贫穷跟疾病当中的时候，他们有的选择吗？那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呢？在上帝创造的初期， 是没有贫穷没有疾病的，当时只有一对的夫妻，他们是和睦相处的，生活是很和谐的，很协议的，不愁吃的，因为当时不需要衣服，衣服是后来产生的。我们知道第一件衣服他自己做的，又是无花果树树叶子，但是树叶一干掉的话就没法遮体，就掉落了。说上帝是第一次有动物死的事情，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选择了听取了魔鬼的建议，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身上的荣光就失去了。他们被赶出伊甸园，那充满的这些食物的储备在园子里面，他们之后需要汗流满面，宰得无口。贫穷和疾病在本质上最原始来说，是因为人犯罪违背上帝所产生的。可是这个犯罪原罪在了之后，一代一代的不但犯罪还做更大的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上掌权的元首，他们狂妄他们自大任意妄为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民族性的特别是老百姓的更大的灾祸。当你把大批的森林砍伐的时候，必来导致水土的流失。当这个奔腾的黄河也好长江也好，他们顺势而下，按照自来的这个规律，你去拦不同的坝，产生大坝的时候，产生权贵家族，也产生对当地的这个自来环境的一个破坏。很显然，在当时投票要决定这个长江大峡，长江三峡这个大坝要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水质的这个什么，是不是叫王万里？他上书反对这件事情，他所预言的、预告的这些事情，现在一步一步都在实现。在中共历史上面，人大投票里面，好像是听说是最低的那一次，就是60%几的投票率，66%还是多少？多数是99%甚至100%的这个投票率，在太多的这个议题上面，只有在长江这个三峡的大坝这件事情上，有人向那些委员们讲解了这个危害，可是少数服从多数，拍板要建。所以说这个建了这个水库之后，那么大的水库，从毛泽东当时说高山出平谷的这种浪漫跟自大，说把高山变成平谷的这个思想，真正的实践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时候，降雨情况改变了，地震更加的频繁了。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说降暴雨强降雨之类的天灾，但是天灾跟人祸很显然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天灾，更多的是人的选择，人所做的事情可能所产生出来的后果。无论是沙漠化，无论是这个甚至于这个冠状病毒的肆虐，背后都有人的行动在配合。 很显然，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华人，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该保持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我们怎么样能够认清事实是什么？到底自由、喜悦、幸福在哪里？结论是，地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当你比较了之后，就知道那个优胜或者是说劣汰在哪里。可是只有你的眼目、你的心思是向上仰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一条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贫穷和不再有疾病的一个绝对的自由的世界。可是我们每天还是要面对今天我们的困境。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的贫穷，还好我们生活在美国，如果你报税的话，美国政府有给你这一个资助，从国税局返还给你钱。如果说你面对疾病的话，这边的医疗体系可能可以，即便保险公司不是100%的就是说保你，他可能也是保你个80%、90%。在一个自由的世界，人民有他的这种监督权，可以使用选举的权利去这个监管政府所做的事情。很显然，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是比较优越，相对比那些所谓发展中国家要来的自由，要得来的有选择权。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感谢上帝，是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以相信上帝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立国的一个国家，虽然它也是有很多的缺点，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什么时候过去，什么时候可能又变成了更强、变异的更难对付。这个经济的困境使我们这种的情况导致我们，如果说工作受影响，收入减少，除了政府的这种援助之外，我们又进入到一个在财政上面的一些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我刚开始的时候讲了这段圣经的最后那一段，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不是一个所谓聪明通达的人，而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婴孩一样。我们不只是去了解这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已，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清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要回归像小孩子一样的一个婴孩的状态，全然的投靠，相信上帝是好的，上帝对我们是最好的，而相信我们所有获得的这个利益跟好处都不在他以外。相信是说所有的困境和灾祸都可以被 看作不比一位化妆的祝福。如果你在这些困境当中没有跟上帝远离，反而是透过这些困境促使你不得不回归上帝，那这个困境其实就是变相的祝福。因为毕竟退回到耶稣那里，因为你劳苦，因为你有重担，因为你担惊受怕，促使你柔和下来，谦卑下来，更加全心全意的去投靠耶稣。耶稣说，进入我里面就能够得享安息，进入我里面，你所负的这个恶重担就会轻省。相反的，如果这个困境促使你远离耶稣，远离上帝的话，那上帝的能力在你里面怎么发动？上帝的强刚强怎么样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刚强呢？上帝有的这种在洪水泛的时候，上帝坐着为王的这种稳定啊，怎么样可以在你里面发动？如果你是远离上帝的一种状态的话，你不是仰望上帝，你这是看你自己和你周边的处境，这些处境不会因为你的一念之间而改变，但是你往上看，你让心灵的锚抛在耶稣的这个安定里面，才能够不为今天忧虑，也不为明天忧虑，而且眼光你就会超越，因为你是从上往下看，你是立体的去看整件事情。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获得格外的对我们有益的。你损失的是这样东西，但是你获得的东西可能比你损失的要来的大很多。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看待，把自己越在难处当中越要退到安静到耶稣面前，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内心的自由跟喜悦。曾经的使徒，无论是彼得还是这个保罗，他们同样被关押，就像现在说的，他们在当时的统治下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在讲耶稣的时候，宣讲耶稣福音的时候就被抓起来投在监牢里面，他们照样唱歌，照样祷告，甚至照样的跟犯人也好，那些狱卒也好传福音，结果怎么样？上帝，他们没有该殉道的时间没有到，直接叫天使把他们从监牢里面带出来，铁链就松开，他们就自由，监牢的门被打开，天使直接把他们从监牢里面带出来，穿过人群根本就没问题。所以一个在耶稣里面的人，他的身体是即便是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的心灵是自由，而且耶稣也有能力把他们的这个物质的身体能够带离监狱，带离铁链的捆锁，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内心因着耶稣而喜悦。他们会因为觉得我们今天被关押是因为被传扬耶稣受了逼迫，他们觉得是为义受逼迫，他们就非常的喜悦，非常的高兴。其实我们上一代的很多的这个传道人曾经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里面的时候，有不少的见证显示出来，他们觉得能够配为耶稣的名去受苦，去遭受这个监牢，关了几年几十年，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结果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有更多的人信耶稣，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有这种的经验经历，在监牢中不被困锁的自由。黑暗、罪恶、魔鬼的权势、残暴 人的猖狂都是暂时。耶稣应许他要将一切都更新，终来我们在今生今世看不到，但实际不是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见证到，如果你是被圣灵引导的一个人，你的眼界、你的目光、你那一颗可以产生叫赤子之心，就婴孩一样的这个心灵和信心状态，就能够在全是黑暗当中看到那光是更加的明亮。这个世界是相对自由，在比较中觉得比较自由，可是在那个世界和我们已经这个那个世界，其实我们已经在里面，在地如在天，其实就是个意思，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与天与上帝已经连在一起，耶稣生我生，耶稣死我死，可现在耶稣是已经死而复活了，他活着，他再也不死。很显然，我们就超越了疾病和贫穷的限制。耶稣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耶稣的爱在不断的激励我们，耶稣的丰富会充满我们。我们所经历的，如果要经历贫穷或经历疾病，都是为了要促使我们进入到丰富的人生，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是耶稣所应许。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看我们的选择是不是耶稣的选择，我的意志是不是耶稣的意志，我的计划是不是耶稣所祝福的计划。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周边的环境，无论生活在美国还是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他们即便是身体不自由，但是他们的心思、他们的心灵，他们仍然可以选择进入到你里面，得享安息，放下自己的劳苦和重担，以你的轭成为他们生命的轭，以你的担子成为他们生命的担子，他们会觉得轻省，有盼望，不再为今天忧虑，今天有今天的忧虑，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要活在今天，活在当下，去体验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属天的爱，跨越困境、疾病、贫穷，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造就他人认识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